嗨，大家好，我是大兄。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静坐当中练止观的那些坑啊。当我们通过前面的一些视频的这些说法呢，去如法的练止观之后啊，你肯定会体验到某些特殊的效应啊，比如说你见到某些神奇的光了啊，又或者说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体啊突然消失了，飞起来了啊，见到自己的前世啊是某位高僧，甚至呢见到自己就是转世的菩萨。那首先啊，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这些都不是传说，这些都是真的啊！但是呢，相信很多看我视频的朋友啊，可能就会说了，我只是对佛家感兴趣，偶尔练练止观，偶尔静坐一下。你说的那种神奇的体验呢，我这辈子啊，应该是体会不到了。而且呢，我听说啊，那种神奇的体验啊，似乎要修到初禅才有的吧？但是呢，我听大师兄说，好像很多人修了一辈子啊，都没有入初禅啊，所以说我这辈子啊。我是不指望了。那这里呢，首先我想跟大家先澄清一下，之前我确实多次在视频里提到，很多人修了一辈子啊都没有入初禅，但那是啊因为他们这个方法用错了。不过现在不一样了呀，小止观书说的多么的详细啊，简直是保姆级的，一步一步的去教你如何练止观啊，教你怎么去避坑，你只要照着这个修，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这里呢，我想先跟大家道个歉。之前呢，我可能就在无形当中打击了很多人修道的信心啊，因为一直修一直修，却一直都没有效果，确实会让很多人对修行这个望而生畏呢。那今天在这里呢，我们就好好纠正一下这个错误啊。其实呢，这个真正的修行呢，虽然说不容易啊，但是呢，也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难。那现在呢，我们有小止观书如此详细的这个教程之后，其实啊，要去修到一些啊效果啊，还是不是那么难的啊。另外呀、啊，其实呢，我们说这个修行当中啊，第一次有那种神奇的这个体验呢，也不一定啊，你是要到初禅才有的啊。一般呢，你如法的修止观，当你基本的入门了、啊，在进入初禅前的一个境界叫做未到地定啊，在这个阶段呢，你就会真的体会到一些神奇的体验。那什么是未到地定呢？啊，又怎么样才能够进入到这个未到地定呢？其实详细的说啊。这里从这个初修到这个初禅，一共是分为四个阶段，就是初住、细住、未到地定，然后是初禅。那具体的练习的方法呢，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啊，就是前面我们一直说的细原止的那种方法。你把心念稳稳的安住在其中，不动不移，慢慢的啊，你这细原止的这个功夫深了啊，你就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一开始呢是初住啊，你在打坐的时候啊，会看见心里面有各种杂念一个接一个的飘过来。那平时呢，这个杂念飘来了啊，我们就经常被直接拉走了。比如说一个想吃火锅的杂念来了啊，我们平时呢可能就去翻手机，去看到底去哪个火锅店里面去吃。但是现在你在静坐的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了啊，你心里面飘来一个想吃火锅的念头，然后呢你不跟着这个念头跑啊，当然呢这里也并不是要你逼自己不要继续去想吃火锅，而是直接就把这个注意力轻轻的转到肚脐那附近，不动不移。念头来了，你也看见了，但是你不跟着他跑，也不跟他去对抗啊，你就只是轻轻的留意肚脐处，一直把心念淡淡的、轻轻的、不紧不松的系在这里。那只要你能够做得到，念头来了，你不跟他跑，也不跟他对抗，而是轻轻的把注意力淡淡的系在肚脐这附近。那你就已经是成功的进入到了初住了。那这个初住啊非常简单，哪怕你一点基础都没有，哪怕你第一次念稍微念一会儿啊，你都可能能够体会到。只不过呢，刚开始念呢，你可能是只能够初住个几秒钟啊，然后不小心呢又被其他的这个杂念，你就被它拉跑了。但是没有关系啊，拉跑了就拉跑了嘛。当你发现自己被拉跑了，你就又轻轻的系住在其中啊，那你这样一直念一直念啊，你就会慢慢的发现，你系住其中不被杂念拉跑的这个状态呢，慢慢的变得越来越久了。你慢慢的十几二十分钟都能够把这个心轻轻的系住在这个肚脐处啊，你没有去想换腿啊，这个期间你也没有烦躁，这就说明了你的这个初住呢已经非常的稳固，马上就要大成了。只要你继续如此安住下去，随时都有可能进入到第二阶段的细住了。当然这里要这个说明一下，前面说的你要是能够十几二十分钟一直都细住在其中，不想换腿也没有烦恼，这算是初住的大成。那这个时间呢只是根据 实修的这个经验总结的这样一个参考值啊，但是这个呢都不是硬性的标准的。有人的这个根气好，他在这个初住当中啊安住个几分钟，可能下一瞬间就能够自然的进入到第二阶段的细住了。但是有人这个根气钝，对吧？初住的时间可能要持续很久啊，才能够慢慢的变得稳固。而所以说前面说的这个十几二十分钟呢，仅做参考，实际的还是要以你自己的修行为准。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阶段的细住啊，又有什么区别？当你的这个初住练得非常的娴熟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啊，你这个觉知杂念的这个能力呢，就变得更强了。以前在初住的时候，杂念的起来了，你还要稍微用点力啊，你可能偶尔还会在心里面悄悄地提醒自己，哎，你看杂念来了，我不要去管它，我只管把注意力轻轻地放在这个肚脐附近。那这个提醒啊，其实呢，就是在用力啊，虽然这个力不大啊，但是它还是有的。但是到了细住呢，你熟能生巧了嘛，这个时候杂念起来了，你根本就不需要提醒自己，哎，杂念来了，不要管它，只管细住其中啊，你完全没有这个提醒的。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你心里面那个杂念呢，刚一冒出来啊，就像水面冒个泡一样，还没有等你的大脑反应过来，你的潜意识就已经把它看透了。哦，又是一个杂念而已，这个杂念还没有来得及去拉你，你就已经把它看破了啊。所以说根本就不存在会被它拉走的这件事情，你毫不费力的就继续安住在其中，不动不移。就像你走路的时候路边有人喊了你一声你听见了，但是呢你不会停下来也不会去想，哎，刚才是谁在喊我啊，你脚步自然而然的就继续的往前走细住呢就是这样的，念头来了你知道了，但它不影响你，影响不到你，你连拉回来的这个动作都不需要做因为你本来就没有离开，你就一直细住在这个其中。所以说细住的感觉是呢，心里面的这个杂念呢，不是说它就彻底的就没有了有照样还是有，但是呢这些杂念呢变得很细很少了，就像是水泡一样，偶尔冒一个而且不是那种大的水泡，更像是水底的极细的气泡。更重要的是呢，这个水泡啊还没有到水面，它自己就破了。然后呢，你不再跟自己说回来回来，没有任何内心的台词，心就那么自然的安在其中，不动不移。接着更重要的是呢，因为你此时变得非常的静了所以说这个身体的这个感知啊，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在这个状态当中呢，你会感觉身体好像变轻了像个气球一样轻飘飘的，不像之前呢坐一会儿呢你就会觉得好累，身体好重。而且啊，现在你身体的这个边界好像也变模糊了。那平时我们知道手就是手，手旁边就是空气，空气和手之间呢它是有明确的这个边界的但是细住的时候呢，有时候啊你会感觉到这个手臂啊好像就融入进了这个空气里面一样，这个边界感啊已经变得非常的模糊了。然后呢此时啊你的这个呼吸啊也变得很细很慢有时候呢你甚至会觉得我是不是没有呼吸了，其实啊此刻呢你还在呼吸，只是这呼吸太细了感觉不到所以说啊其实严格来说呢不用到未到地定，而是在我们这个细住的时候呢你就已经悄悄地感受到一些神奇的体验了只不过这个阶段的这个体验呢相对来说更加的细微，不像下个阶段的这个未到地定那么的明显。另外啊到细住你就做得更稳了，有时候做一个小时下来啊你也觉得轻轻松松，甚至还会觉得怎么这么快啊，一个小时就这么过去了。所以说一句话来总结细住和初住的这个区别叫做杂念偶如泡，起灭不虚拟就像泡泡一样你不需要理它。初住呢你还是有这个拉回来的这个动作还是稍微有点用力的，但是细住呢你根本就不用拉，本来就一直在那里。那以后啊当你发现自己在打坐的时候毫不费力的就安住在其中了，那么就恭喜你了，你已经进入了细住了。然后呢在这样的这个细住当中啊你再继续修下去说不定下一瞬间你就自然而然的进入到了更高的未到地定了。那未到地定又有什么区别呢？当你在前面的这个细住已经练得很稳了你继续这样做下去呢， 其实不用换任何其他的方法，还是继续的念这个细原子，你也不刻意的追什么，你依然还是轻轻的安住其中。然后啊，你安住着安住着，突然在某一个瞬间，你发现你的身体消失了，这不是夸张啊，也不是修饰啊，这个就是字面的意思啊，你的身体消失了，不是好像变轻了，也不是边界感模糊了，是彻底的感觉不到了啊，你的头。手啊，这个脚躯干全都没了啊！别人看你还好端端的坐在那儿，但你自己呢，像一片虚空一样，没有任何身体在这里的这个感觉了。你甚至感觉不到自己坐在椅子上，椅子在哪儿，地面在哪儿都不知道了啊！整个人就好像融化在虚空里了，无边无际。那前面细住的时候啊，你也能够听到周围的这个声音啊，但是啊，你会感觉这个声音很遥远、很模糊啊。但是到未到地。这个阶段的时候，那个声音呢，你不仅感觉是从很远很远的这个地方传来的啊，甚至呢，就好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另外的一个世界传来的一样。所以说啊，在佛家专门有幅图啊，就描述了我们第一次体验到这种感受时的这个状态。你看，这个僧人他没有因为第一次有了神奇的效应而感到兴奋，反而是一脸的恐惧啊，突然一下子身体不见了。啊，像是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一样，吓得要吓死了。这才是我们第一次神奇体验的这个正常反应。然后呢，到这里啊还没有完，就在你身体消失的这个同时，会有一种从未有过的乐从你身体里面自己它涌出来了啊，不是外来的这个刺激啊，不是吃到好吃的那种乐啊，也不是我们平时好玩的那种乐啊，而是一种。从骨头缝里面往外冒的清静的、安稳的、凉丝丝的乐，那种感觉啊，就像是你每个毛孔都在微笑一样。那这种乐呢，比你以前体验过的任何的快乐都要舒服，而且呢，它不是你想让它来它就来的，是你的定力够了，它自己啊自然的就升起来的啊。这个状态呢，就叫做未到地定。为什么叫做未到地呢？因为它还没有真正的。啊，到达初禅的地界啊，是初禅之前的最后的一个中转站。那到这里来，你已经离欲界的身心出众啊，已经很远很远了。你再继续的修下去，不贪着这个乐啊，你继续的安住，那么初禅的五支功德就会慢慢的现前。那到初禅时那个喜乐啊，就比这个未到地定的这个乐啊，还要更强烈的多，遍满的多。另外呢，在这个未到地定当中呢，还可能会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神奇的体验，比如说你会看到光啊，但是呢，不是我们平时看见的外界的这种光啊，而是一种柔和的，像月光或者是晨光一样的这个亮，它是从心里面透出来的，而不是从外界来的。还有呢，有些人会突然闪过一些画面觉得自己前世。啊，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人物？比如说是国王，是菩萨，这些呢都是未到地定当中可能出现的正常的现象。那听到这里啊，可能很多朋友就已经开始心动了啊，甚至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放下手机，赶紧去打坐了。哇，原来打坐可以这么好玩啊！我也要赶紧练，我也要让这个身体消失，我也要那种乐。那有这样的追求啊，肯定是好的。但是呢，今天这里也必须要先给大家泼一盆最凉的冷水。啊，这些体验啊，确确实实是，真的会发生啊。只要你按照前面小指观书的这个细原子的方法，慢慢的老老实实，不偷懒，不耍小聪明啊，快则一两个月，慢则半年、一年、两年啊，绝大多数人啊都是能够体验到这种细住啊，甚至摸到未到地定的这种门槛的。但是呢，这里我也要非常严肃的告诉大家，如果说你太执着这些神奇体验，会有非常非常严重的副作用，90%的修行人都是在这里栽了跟头的啊！有的人在这里停滞不前，修了十几年，还是在这个未到地定里面去打转。那有的人呢，在这里走火入魔了啊，变成了神神叨叨的疯子；还有的人呢，在这里造下了无边的恶业，死后直接堕入了三恶道啊！所以说。啊，智者大师在《小止观书》里面专门用了一整段文字来讲解这个坑，名字叫做"对治定中细心修止观"啊，这才是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重点，如何在路过 这些风景时不产生副作用，不种下新的贪恋执着啊，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其实啊，这里详细的说，对治定中细心修止观，是给我们讲了两个坑啊，一个呢叫做贪乐受贪缠悦，一个呢叫做生邪见啊。首先第一个坑，这个贪缠悦啊，相信不用我多说，很多朋友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啊。我知道你要说这个贪乐受贪缠悦啊，就不能够进入更高的禅定的境界了嘛，更不能够修炼成佛了嘛啊，又或者说贪缠悦时候会升到天界。虽然天人很长寿，对吧，很厉害，但这个定福享尽之后呢，还是要再入轮回的。所以说啊，他们在死之前呢会异常的痛苦，因为他们提前就知道死后啊是必定要堕入下界的。那这种落差感呢实在是太大了啊，以前在这个天界里面没有烦恼还有乐受，但是他们马上就要堕入到人道或者是三恶道了。所以说他们在死之前的那个痛苦啊，比我们普通人死亡前呢还要难受千倍万倍啊。但是呢，我觉得像类似这样的这个副作用啊，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听上去其实并不是太恐怖，对吧啊，并不会有太大的这个警醒的作用啊，甚至我们还会不自觉的在心里面想，这怕什么呀，那么起码我体验了禅悦呢，好多人都没有体验过呢，而且下辈子我还能够当天人，那死亡前的那点痛苦算什么呢，反正可以再入轮回，大不了再修嘛。所以说呢我觉得平时佛经里经常提到的这些对贪缠悦的这个副作用啊，对我们普通人来说确实有点太遥远了，对我们的警醒的这个作用呢似乎并不是太大啊。所以说在这里呢，其实我更想说一些我们普通人能够理解的贪求这个乐受贪求缠悦的这个副作用。就比如说我们第一次体验到这种乐我们会想，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舒服的感觉啊，我以前几十年简直都是白活了。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贪着这种乐本来每天只做一个小时，那现在呢每天做是五个小时，然后呢什么事情都不想干了，班也不想上了家人也不想管了，朋友也不想联系了，认为其他人都是凡夫俗子自己心里面无比的傲慢天天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打坐就一直想待在这种舒服的这个状态里面。那这个跟赌鬼又有什么区别呢都是被一种强烈的欲望所控制，彻底的失去了生活的平衡，就沉迷禅悦，生活当中什么都一团糟，一出禅定各种烦恼就会更加猛烈的袭来，人呢就好像被撕裂了一般，一边天使一边是魔鬼。也就是说打坐的时候清静安稳，下坐以后呢这个烦恼滋生，反差极其的强烈。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你就已经可以非常清晰的预见了以后我们将很难稳定自己的境界很有可能在将来你就再也很难进入到禅定的这个状态了甚至别说这个初禅以上的这个境界可能就连细住初住都会很难进入了另外呢，这个太贪求禅悦我们有时候还会觉得我这个是好像修行进步了你看现在我坐一天我都觉得不累了呀，这个多了不起对不对，甚至有时候呢还会想着说我自己是不是快要成佛了呀这就是另外一个更危险的坑了。往往我们沉迷这些神奇的体验，就会不自觉的生出各种邪见。就比如说有师兄修到这个未到地定，有一次打坐他看到一道柔和的这个金光从头顶照下来，然后呢就到处跟别人说我见到佛了，佛亲自给我授记了，我是文殊菩萨转世。从此以后他就开始收徒弟收供养，说自己能消灾解难能治百病，结果没过多久就因为诈骗被抓了，对吧。另外呢还有一种更常见的这种邪见，很多人第一次体验到这个身体消失没有出众的这个念头的这个状态就以为自己已经证得了阿罗汉了甚至以为自己成佛了，然后就开始傲慢自大，看不起所有的出家人和修行人，说你们修的都是外道都是皮毛只有我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法结果很快再也就入不了定了这个境界就很快就丢失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更加危险的这个邪见那有一些人呢在这个定中可能会突然发现好像自己突然想通了某个道理了一样， 就以为自己得到了无上的智慧啊。就比如说有人说万法皆空，所以说因果也是空的，杀人放火也都是空的，不用受报应。还有人说烦恼即菩提，所以说不用断烦恼，尽情的享受就好了。那这些呢都是非常危险的断灭见啊。有了这种邪见之后呢，就真的跟走火入魔一样啊，往往都会无法的自拔啊。所以说有了这个邪见呢，其实比贪着禅悦更加的难断啊，也更加的危险啊。所以说好多好多的佛经啊，才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提醒我们啊。哪怕你现在还没有修到那个境界，你也必须要提前就知道贪乐受、贪禅悦、贪神通，它是有极为严重的副作用的。当然，说这么多呢，啊，也不是说在吓你啊。哎呀，原来修行这么危险啊！其实不用怕啊，我们提前打好预防针啊，给自己打好疫苗啊，不就行了吗？而且智者大师呢，早就给我们准备好了相应的对治的这个方法了，而且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和我们前面学的这个止观的方法呢，几乎完全一样啊，只是对治的这个对象更加的细微了啊。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两个步骤啊。第一步你先修止，然后呢第二步呢你再修观啊，就能够对治啊这个贪禅悦啊，对治这个生邪见了。首先第一步啊，这个修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体验到定中的这个乐受啊空寂，或者是见到孤王，见到所谓的前世的时候呢啊，首先你不要怕啊。智者大师说这些都是虚妄的，只是你的心定下来之后，身心自然产生的一种现象，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说啊，首先第一点先不要怕，然后第二点呢，你要在这些现象升起来的时候，你就要稍微的提醒一下自己，对吧？那不管是见到什么佛啦，还是说见到光了呀，这些呢只是啊我们刚进入这种状态的时候产生的一种幻影啊，它不是真的，它是虚妄的啊。所以说当我们提到这些神奇的这个体验之后呢，真正该做的是去直接修止。那具体怎么修呢？就是不要去这个追逐这些佛菩萨的这个假象啊，也不要去评判它，不用一体验到了就紧张，哎呀来了，我不能贪这些。佛经提醒我们那么多次，一贪就有这个各种的副作用，我必须马上断了对它的贪求啊。其实不用这么紧张啊，你只要轻轻的提醒自己，这些境界是因缘和合而生，是虚妄不实的。你只要轻轻的知道啊，有这个感觉啊，有这个境界就好了。但是我们不生贪爱，也不生排斥。但是呢，这还没有完呢，接下来还有一个重点啊。那在之前这个初住和细住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就不跟着他跑啊，也不跟他去对抗。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啊，那就是轻轻的安住其中。那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呀，别忘了此时你的这个身体都已经消失了，所以说还怎么安住在其这个肚脐处啊，对吧？没办法守了呀。但是没有东西守的话，我们这个心呢，它习惯去攀援啊，它就会不自觉的又去贪爱，又去对抗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心呢，就要放在另外一个地方了。此时你只需要轻轻的安住在知道这件事上，知道啊这些境界在，知道他们是虚妄的，知道你不贪也不排斥，你就清清明明的觉照着，不动不移啊。这就是定中修止的方法。简单的说呢，就是不安住在其中，而是安住在觉知本身之上，不去追逐，不去对抗。那如果说你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大部分的这个贪着和邪见自然就不会生起来了。然后呢第二步啊，就是修观。那这一步呢，也就是说啊，这些境界来了，对吧？你也知道不能够贪啊，但是呢就是忍不住啊，啊就是放不下呀，就是想更多的体验，就是想一直住在这里啊，就是真的觉得自己开悟了，正果了。那这个时候不要慌，还有啊其他的这个方法，那就是转修观。什么叫做修观呢？就是你不要去观那个境界本身了，而是去观那个能感受到定乐的心啊，能见到光的心，能知道自己前世的那个心。你去问自己啊，这个能感受、能看见、能知道这个心，它在哪儿？它是什么形状？它是什么颜色？ 它是在我们身体里面还是在身体外面啊？你仔细的去找，你会发现你根本找不到一个固定不变的心，这个心也是念念生灭的，前一念已经过去了，后一念还没有升起，当下这一念也在不断的变化，没有一个能感受的我，也没有一个被感受的定乐，一切都是虚妄的。当你看清了这一点，对定境的执着自然就破了。当然呢，对于初学者来说，前面的这个止啊，你可能还听得懂，对吧？那这个观的这个方法，好像听的就是云里雾里，听不明白了。那你听不明白，这才是正常的。这个观的这个能力呢，本来就需要一些功夫之后你才能够明白。你现在听不明白没有关系的啊，你也不用现在非得把它搞明白。当你修到有神奇体验的那个阶段的时候，你自然就明白了。啊，现在你只要大概的了解。当我们止不住的时候啊，不是束手无策的，是有更详细的方法的，那就行了。好，那对治定中细心修止观这个心法，暂时我们就说到这里了。不过呢，还没有完啊，我们最近几期这个视频呢，一直在聊小止观书中的五番修止观。那现在呢，还剩最后一个修止观的重要的心法，这里呢，我们就接着把它聊完。那这最后一个心法能够排在最后一个压轴啊，你应该就知道了它这点呢极为的重要啊，也是整个止观修行的这个终极总纲。很多人修止观啊，修了10年20年，功夫上不去呢，甚至越修越偏了，问题可能就全出在这里了。但是呢，你不要误会啊，这最后一章虽然非常的重要，但它不是什么非常高深的这个佛理，反而非常非常的简单啊。这个均其定慧修止观啊，其实就是说呢，止和观要均衡啊，你不要偏科。很多人修止观呢、啊，他们要么偏修止啊，要么偏修观，一辈子都在走两个极端啊，所以说永远就达不到真正的解脱。首先啊，我们先来看看偏修止的人是什么样的啊，就是说这样的人呢、啊，你很会坐啊，一坐呢就坐几个小时，身体也空了，乐也来了，甚至能够入初禅、二禅。不过呢啊，你一下坐，烦恼还是烦恼，烦恼还是烦恼，贪嗔痴还是一样的不少。问你这个佛法呢，你也讲不出来什么道理啊，遇到事情呢你也照样执着。那么智者大师呢，管这种叫做痴定，也叫做枯禅。就像一块石头压在地上，草暂时不长了，但根还在，你把石头搬开，草又冒出来了。那这种修行呢，除了能让你坐得久一点啊，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这种定呢只是暂时的把烦恼压下去了，并没有从根本上断除烦恼的种子。你做10年20年也断不了任何的烦恼，更不可能解脱。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偏修观的这个人呢、啊，那这个呢就和前面的正好相反啊。我觉得我呢就更偏向属于这种人，就是读了很多佛经啊，懂了很多佛法的道理，讲起来头头是道，引经据典，对吧？谁都说不过他。你跟他聊空性啊，聊无常，聊因果，他能跟你聊三天三夜。但是一让他打坐，坐10分钟可能就坐不住了，脑子里面念头这个满天飞，像猴子一样上窜下跳，一遇到事情呢立刻就乱了方寸，什么道理都忘了，该烦恼还是照样的烦恼，该痛苦还是照样的痛苦。那这种人呢，佛家叫做狂慧，也叫做口头禅啊。他们的智慧呢只是脑子里面的知识，不是真正从心里面生出来的这个智慧。所以说智者大师打出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啊，这种人的智慧呢就像风中的灯啊，虽然有光，但风一吹就摇摇晃晃的，照不清任何东西。风平浪静的时候呢看起来很亮，可一旦遇到啊境界的这个大风，立刻就灭了。好，那么以上呢就是大概的说啊，什么是偏修止，什么是偏修观的这样的人的这种情况。那说到这里，我们到底该如何去对治这种情况呢啊，其实不用我多说啊，相信你自己就明白了。如果说你偏修止的，以后呢你就多修修观啊；你偏修观的，以后呢就多修修这个止，要做到均衡啊。所以说这里怎么去修其实并不是重点，更重要的是反而是你要自己先看清楚你自己，你到底是偏哪边了啊。如果说你知道自己偏哪边了，自然你就知道该怎么去做调整了。那最后呢，智者大师用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比喻来形容什么才是真正的定慧均等啊，叫做如密室中灯。意思呢就是说啊， 就像在密室里面呢、啊，一盏灯啊，风吹不进来，灯焰呢也不摇不晃，同时呢，灯本身呢又很亮，照得清清楚楚的，这就是定慧均均等。你又坐得住，又有这个智慧啊，你有了这样的定慧呢，才能够真正的照见五蕴皆空，才能够真的断烦恼、出轮回，显现出真正的般若智慧。好了，那么到这里来，智者大师在小止观里面讲的这个五番修止观呢、啊，我们就全部讲完了。其实这五个方法、啊、没有一个是高深莫测的啊，全都是朴实无华的实修的指导啊。智者大师最后给我们说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我想把它送给大家啊。大师说，如果说修行人能够像这样，在打坐的过程当中，善用这五番修止观的心法。什么时候啊该用止，什么时候该用观啊，取舍进退都恰当好处，那么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是真正懂得如何修佛法的人。正因为他懂得如何正确的修行，所以说这一生必定不会空过。也就是说啊，修止观呢跟我们上学读书一样的，不要死记硬背啊，而是要灵活运用。你也不用在其他地方到处去再找了。这朴实无华的这个五番修止观呢，它就是修行真正的秘诀了。好了，那么小止观书当中，在打坐的这个时候怎么去止观，到这里呢就全部的讲完了。那么下一期视频呢，我们会讲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怎么在下坐了啊，在我们生活中也灵活的修止观啊，在生活当中能不能也像禅定当中一样啊，不被这个烦恼牵着走，甚至在生活中还能够体会到清净的禅悦呢？好，我们下期视频再见。